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有你的空中家人乐意邀请你和我一起聆听其他空中家人的故事，一起来为说故事的朋友打气，然后一起反思自己的生命，一起追求成长。10月2号我们开始播出陈姊妹的故事，这是一连三集的故事，她谈的是怎样服侍和陪伴患病的父母亲，怎样处理父母离开世界之后的哀伤。空中家人听了第一集，哇，就已经有很多的回应，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回应。玉成说，感受到陈姊妹对母亲那份爱、耐心和尊重，母亲的心会满足安慰的。现在就有不少人对父母失去耐心和尊重，只是应付好像走一个流程这样子，失去了那份起初的爱。是的，乐意同意，陈姊妹真的是很爱自己的妈妈。还有西福月姊妹，她就说很佩服陈姊妹体贴妈妈，体贴妈妈是爱干净的，不厌其烦的，无微不至的照顾。那就让我想起我二叔，他是患肝癌，有肝腹水，有段时间经常要反复抽水。哇，那时候二叔最小的儿子才1岁多，唉，到了后期真的痛得难以忍受，后来夜里跑去跳河又飘上来了。二婶知道这个事情啊，私下就哭了好几回呀。乐意听了觉得实在也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很不容易，就不知道那位婶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希望西湖月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多关心她。还有依萍就说，听了陈姊妹的故事也想起自己的爸妈，其实病人躺在床上心里是很难受的，只是说不出来，但我往往看见我弟弟对爸妈发脾气，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不敢出声来阻止，因为怕会吵架。哎，听了依萍姊妹的故事，我从中也看到他对爸妈的爱，求主光照他的弟弟早日去认识主，也给依萍姊妹智慧和耐心，遇到这些场景啊，知道怎么去适当的处理。还有劝慰子弟兄，他听着节目里面陈姊妹分享妈妈离开世界，听来姊妹情绪还是有点悲伤的，也希望神已经安慰了姊妹。那劝慰子也想起自己的母亲、父亲还有岳父母，他们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前几天劝慰子还跟他家姊妹说，能陪伴双方双亲的日子真的没有多少了，尤其是像劝慰子父母他们，一年呢只是去劝慰子他家住上10天或者半个月，即使他们活到90岁，其实陪伴的日子呢也是屈指可数的。那乐意就想跟劝慰子弟兄说，听到你说每年只能和父母相处10天半个月，哎呀，心里也替你难受啊。但毕竟人生总是有很多限制的，是必须接受的，所以我就衷心祝愿你和父母都能好好享受每一年在一起的日子，所谓贵精不贵多。那刚才听到很多空中家人听了故事之后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人，不如现在我们就同心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在这里把西湖月的二婶婶、依萍的爸妈、劝慰子的父母和岳父母都放在你的手里，求你看顾他们，当中还有没有相信你的，就求你带领他们认识你，也求主安慰西湖月，安慰依萍和劝慰子的心，也给他们爱心、耐心和智慧去关心这些家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 好，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今天我们聆听新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一起来听听就知道了。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游子在外，思乡情切，相信这也是一般在外面打工或者念书的朋友的心声吧。今天故事的主角年轻的时候到外国升学，在异国他乡不免感到孤单寂寞，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却因着神慈神爱所的牵引，找到了永恒的福乐，而且还帮助家人同得这个福气。信主之后是否从此一帆风顺呢？听乐意这么说，聪明的你一定猜到答案，不是的。很快他遇到了麻烦，后来姊妹回国工作，却被同事嫉妒，而且在网络发起攻击。哇，姊妹当时真的感到非常难受，非常困扰，好像被重重围困了，看不到出路。姊妹当时怎样面对这样的逆境呢？她能否突围而出呢？这个事情对她的成长有什么意义呢？透过这件事情，她又怎样的认识神呢？让我们同来聆听故事，同来和静文姊妹同行，那就知道答案了。听了乐意刚才对姊妹的简介，那静文姊妹你有什么感受啊？
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我那时候在海外留学读书打工的那些日子啊！回想起来，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
看到静文姊妹的脸是挂着笑脸啊，她的笑容很甜。其实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静文姊妹，你在出国留学之前呢，家里的宗教的气氛是怎么样的？
从小呢，其实我受到我家外婆的影响，她在家里呢有一个佛堂。
嗯，
那我们呢，尤其是我小学的时候呢，我就会经常去外婆家去拜拜，就是因为我要想要考试成绩好，语文方面呢成绩还不错，但是我的数学呢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弱一点啊。我爸爸呢就是比较严厉，需要我们就是我和我弟弟都学习成绩都要好，但是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觉得我好像我的数学成绩呢就会弱一点，所以呢我觉得我为了要考试好，就会去我外婆家里拜。因为我觉得好像有时候还是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所以就需要佛祖来保佑我。
我听你这样说，就从小的时候，虽然当时还没遇到真神哈，但是你都是有一种神观，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神的。而且第二点我听到，就好像觉得自己很渺小，能力有限，是需要有神的力量来帮助你。
是的，
这从小有这种感觉。
对的对的。那因为我外婆呢真的很信佛，已经差不多归佛那种，她会长期的吃斋念佛。那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姨也是受他的影响，我妈妈也差不多皈依归佛，但是她没有说每天都吃斋念佛的那一种，所以我也是就从小受他们的影响。那而且我们家呢跟我外婆家住得很近，所以我差不多要考试的时候呢，我都
习惯临急抱佛脚，是你习惯的事情。那按这样的逻辑，应该你去外国的时候去找佛堂啊，为什么去外国又会到了教会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带领，神的恩典。其实我可能已经被神早就已经拣选了，可能神的恩典就已经临在我的身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去我堂姐家的时候，那堂姐家的邻居呢，有一个婆婆呢，他们就是基督徒来的。那个时候我堂姐说，好多的姊妹会去她的家里，邻居的家里，就他们就在唱圣经，唱诗歌。但是我就不懂那个时候。那后来因为出国游学了，然后呢就觉得很孤单，很寂寞。然后呢，碰到很多的困难，因为言语不通，又想到父母亲呢，就是在家里，就是当时我父母亲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困扰，受到一些逼迫啊什么的，来自于其他的人的逼迫。所以呢，我又担心我自己在外面的生活，学业，然后经济能力要付学费。那因为我们家不富裕嘛，那都要靠自己去打工赚学费，赚那个生活费，然后呢又要担心父母亲，所以就是
很焦虑，对吧？
对，很焦虑，很害怕，很担心，又很孤独。而且那个时候也不能常常打国际电话，还没有电脑啊那种刚刚去
也没有微信这么方便，
也没有微信，
嗯，
也不能够发电子邮件，国际长途很贵，打一个国际长途，所以也不能打，那只能写信。但是写信的话呢，要寄到家要两三个星期吧，至少。对，所以感觉很孤单的时候就会哭。有一次我去就是打工，挣钱嘛，
很辛苦。
打工的时候打到差不多10点多11点多的时候，晚上那我就对着那个餐厅的那个窗外哈，我就在那边，我就心里在想，西方的神，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
西方的神，
对，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神的话呢，那就请你来帮助我，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佛已经帮不了我，因为太远了。有一天我在读书去学校的路上呢，在那个市中心见到有一个教堂，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看见哎，这有一家教堂，然后我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休息，我就去了那家教会。去那家教会的时候呢，刚好就是崇拜，然后呢而且是英文堂，他们在唱诗歌。当时其实我的英文是不好的，更何况是诗歌我都听不懂，我就坐在最后一排。但是呢好奇妙，就是我一边听我一边就是流泪
啊，
很感动很感动。
嗯，
就一直在哭一直在流泪，就看见那些人穿着那个白色的那个诗袍，就在那边唱。啊，觉得好感动，流泪。然后呢就我也就继续听下去。然后等到结束了以后呢，有一个洋人的太太，就可能是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的一个太太，就走过来跟我聊天。她知道我的英文可能不好，然后她觉得我可能是刚刚去的那种留学生，她讲得很慢，那我还可以听得懂。然后呢她就跟我讲了，我只记得圣父圣子圣灵，他就简单的跟我讲了。然后呢他就叫了一个当时在教会里的一个姊妹，华人的姊妹来跟我讲。然后呢那个姊妹
懂普通话了，
对的对的，他也是从国内出去的、
啊、
对。然后呢他就问我，他说你愿不愿意信主。我说我愿意，其实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我说我愿意，他说你愿不愿意信主，我说我愿意。然后他就带我做了一个觉知的祷告。然后做了觉知祷告以后，一个月以后吧，刚好是复活节假期，他们就为我受洗了。其实我当时对圣经对神我一点都不了解，但是我愿意信主。 我就这样信了。
你觉得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懂啊，但你肯定是懂一点你才信的。你觉得自己当时是信什么呢？或者为什么会信呢？
我觉得有一个神可以信靠，我就安全了。因为进去教会的这种感觉就是很温馨，
嗯，
然后那边的里面的人呢又很友善，
嗯，
然后我去的时候等于是人生地不熟，一个人都不认识，
嗯，
当然了，当时我去的时候只有我和我弟弟两个，但是我弟弟比我年纪还小好几岁，
嗯，
而且我们两个为了生活，为了省钱，我们都是分开住的。
哎呀，
对，所以就是其实他也很孤单，我也很孤单，
嗯，
然后感觉好像是像找到了家这种感觉，
哦，
很温馨。
明白。那你当时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依靠耶稣来洗干净自己的罪吗？
其实我没有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我有一个保护伞
啊，
可以保护我。
明白。后来在教会慢慢就明白了。
对对对。
那你弟弟你有没有带领他信主啊？
弟弟也信主。
哦，你就带他来了。
我们是这样的，那就是后来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就看圣经，
哦，
我看圣经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呀，白天发生的事情哈，晚上我看圣经的时候好像一行字就跳出来，神好像在告诉我这个答案，我就觉得很新奇。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但是呢我们星期天的时候也会见一个面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去团契，那我也邀请他一起去，那么他也一起参加团契，
嗯，
那我信了主以后我整个人就是非常开心，
嗯，
非常喜乐，跟原来就是不同了，感觉整个人就是有光泽，有了喜乐，
嗯，
那可能我估计我弟弟也看得到，
嗯，
然后我去团契的时候我也带他一起去，然后就拼命的为他祷告，希望他也可以信，
嗯，
有一次刚好长老在团契的时候呢，
嗯，
有说就是有没有人觉知，那个时候我就低着头我就拼命祷告，结果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他会举手，然后我刚好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弟弟举手觉知，
哦，是圣灵跟你说他会举手了。
对，我觉得好奇妙，
嗯，
然后我弟弟也受洗，我看见他的脸也有光泽，他就很开心受洗的那天，
嗯，
对，应该是一年左右吧。
嗯，
对，
那会不会使你有更大的动力要向父母传福音？
是的是的，因为我的变化，我把我的开心喜乐我都写在信上，然后我寄去，连教会里有一些中性的杂志，嗯，一些见证，
嗯，
我都把那些呢连
就是一些基督教的刊物的见证，
对对对，我就把他们一起寄给我的父母亲，然后我就一边为他们祷告，
嗯，
然后呢很奇妙的事情是，有一年我爸爸妈妈就去探望我们，刚好有一位新加坡去的牧师到海外去，
嗯，
那刚好他开了一个布道会，
哦，
然后我就带我爸妈妈去，
很多恰巧啊，
然后我妈妈刚好去我们那个海外就是两个星期就听到那个布道会，我妈妈就信主了，她觉知，
哦，
对的。
哎，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妈从小是她妈妈就是你外祖母拜佛的背景的，
她
是
她也拜佛，可能是神的恩典吧。我信主之后呢，我就一直为他们祷告，为我爸爸妈妈祷告，
嗯，
为我弟弟祷告，然后我一直把那个几本杂志上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我寄给他们看，
嗯，
然后再看到我自己的变化，我的开心喜乐感动吧。
那又轮到你爸爸的故事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顽固吧，就是
无神论。
对，无神论者。我们都去教会嘛，我和我弟弟啊都去教会，他们也没事干在外面，那肯定是跟着我们去了。信了主以后呢，华人姊妹跟我讲说，你要在信仰上扎根的话呢，
嗯，
你最好去中文堂，
嗯，
那我就去中文堂。所以我爸妈妈去了以后呢，我也带他们一起去中文堂，
嗯，
那半年以后我爸爸也在一次布道会上就信主了
啊。但现在你爸妈和弟弟的信仰情况怎么样啊？
我爸妈妈非常的爱主，真的，我觉得我都要向他们学习。他们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吃完早饭以后呢，第一件事情9点钟风雨无阻就开始 唱赞美诗，然后读经、
啊、
然后祷告、每天天天如此。然后呢，我爸爸带领老年团契，
哇、这是真的很有成长、
那现在年纪大了就带不动了，80多岁了，
很感动啊、弟弟呢，他的成长又如何？
弟弟呢，他的那个早另一半的方面可能受到教会里的人反对吧，后来他就渐渐离开、但是呢他心里是相信神的、但是他就没有去，但他心里是相信神，他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他就会叫我爸爸妈妈为他祷告、然后呢那我就说你自己也祷告，我们帮你一起祷告。
明白。
然后呢其实他太太也在一次布道会当中也信主，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去吧、
没有去聚会。
对，没有去聚会，直到现在我也在为他们祷告，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可以再重返教会。弟弟他心里有神，但是神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嘛，
停止聚会他就很难在信仰里面成长。
对对
啊、但是我们等待神的时间，
对，
我们就为他祷告哈，亲爱的朋友也纪念他，全家归主哈，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故事。你经历这些，现在又再重复讲一遍哈，回想一遍、你觉得这件事情啊，全家归主这事情让你怎样增加对神的认识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努力传福音给他们、然后自己活出美好的见证。
是是，
那他们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看见你身上的那种见证，他们就自然而然就看得到有神在你身上，
就是有一种香气来吸引他们。
对对。
那我猜你经历这些事情全家归主，你以后也会很努力去传福音，对不对？我猜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信主以后，我带领过几个人信主
啊，感谢主。
不光是我们家里的人，还有我的同事，还有朋友，那我觉得虽然不多，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努力去为神传福音，但是时间他是不是信主啊，这都交在神
的
恩手里。
是的，是
的，神的时间到他就自然会信主。
是是，
我觉得我现在我和我爸妈妈都经常分享，我说要为我弟弟的两个孩子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有人去为他们传福音，因为自己家里人好像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还小，十几二十岁左右，那他们可能会有一种不愿意听的那种感觉。然后如果讲多了可能会
烦了
烦。那我是经常跟我父母亲分享，我说我们要祷告，希望能够有神派天使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然后为他们的另一半，虽然他们才十几二十，但是也要为他们的另一半祷告，希望是来自神的人。
真的看到你很敬虔，很爱别人的灵魂，非常的感动啊！但愿我们都跟你学习。
没有
一阵阵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小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
心灵絮语。
欢迎周清峰老师。周老师你好。
乐意老师你好。
听了静文姊妹的故事，你最被触动的什么环节呢？
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她曾经在海外生活嘛，
嗯，
但是她一直还是把她的家人放在她的心中，一直想着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欣赏她的。另外就是坚持了，不放弃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有时候传了一次他们不信，两次不信，
嗯，
那么怎么样可以一直传到他们信为止呢？这个是非常的不简单的。
嗯，我觉得也是，除了传到他们信，还有他们后来又冷淡了，像他弟弟这样哈，他也会继续为他们祷告，也是不放弃哈，而且也为他的弟弟的孩子来祷告，真的是大包围，对吧？
这就是一种坚持了。
是，说起跟家人传福音，你跟家人传福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根本就是出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里面。
哦，这样。
所以呢，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还以为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是信耶稣的。
哦，
后来我才发现并不是如此。
那你岳父母太太的家庭呢？
嗯，你这个就问得好了，因为呢，我家里的姐妹呢，她是她家里第一个基督徒。
嗯，
所以呢，后来我的岳父岳母都是她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信耶稣的。岳母呢，以前都是到佛堂的，他信主就比较早，我没有亲眼的见证。我的岳父呢，其实早年已经跟我的岳母分开生活的。太太呢，她通常都是偶尔就约她的父亲出来吃饭，嗯，然后关心一下。我呢，我亲眼的见证，她每一次都跟他传福音，每一次他都不相信。后来他患了癌症，
哦，心开始软下来
了。对，那个时候探望他的时候，我的太太还是每一次都要跟他传福音。有一次他当天非常的虚弱，我太太还是要讲，我心里面呢就在想，也不要这样了，改天吧，都还是要讲。但是呢，当天他就相信了，
就是那一次。
对，然后两天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哇，听起来很佩服你的太太，很像静文姊妹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自己没有经验，但是我觉得对家人传福音坚持是非常的重要。
我今天看起来是访问了周老师，其实是访问了周老师的太太。那听众朋友听见周老师的分享，还有静文姊妹的分享，不知道你有什么回应，期待你分享你和亲友传福音的体会。那周老师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拜拜。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直到全面用自信